各位大家好，我们今天还是回到第九章的第866节。那第九章也快结束了，那只剩下两节课，我们看今天可不可能把866节结束掉这样。这里是一开始，那真的他们读到了一些文章，那这些文章呢是提到，他说有相当数量的女人会由没有动过结扎手术的男人精子中所带的一种病毒接触而得到子宫颈癌。这是医学报道了。然后呢约瑟就告诉罗，就告诉珍说呢，我觉得整个前提或情况是很奇怪的，我们族类的男性居然把癌症传给女性的潜能。换言之，就是女性的子宫颈癌居然是男性的精子当中的某一个部分造成的。这是科学说的。那护钓来讲，他说我们以前也听过这样的传说，这样的学说，但是以一种方式来传染癌症的方式呢，仿佛就是由男女结合而来的最致命的结果。他们两个都觉得变得很好奇，不知道赛斯会怎么去解释而给我们一个极好的资料。那在我们的信念系统里面，反讽的机会还是真的很多。如果你是个受害者，如果今天发生什么样的病变，既然是别人带给你的话，那这个在信念系统里面是一种反讽嘛，这是一种反讽，你还是会是受害者吧。尤其是男女之间的这个结合而带来致命的结果，是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带来致命的结果。但是坦白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蛮相信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吧？比如说艾滋病是不是这样来的，或者是或者是很多的性病啊，甚至造成死亡啊，都好像是你是被传染的。那我们当然是要很小心啊，你看吃饭的时候绝对不能不分筷子，或者是说人家夹过你就不敢吃了之类的。我想很多夫妻是不敢接吻的，因为你不想了你会不会传染了。但是如果按照赛斯的理论来讲的话，这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对啊。所以他们变得很好奇，他们想要知道赛斯你要怎么说，这样的科学是这么讲的。然后他说，我跟珍说，万一研究员下回发现女性可以转而把一种致癌的病毒传给她的伴侣呢，这个也不什么奇怪的事情嘛，对不对？很多的说法是说女性会是一个代言者，她自己不会发病，但是会把什么艾滋病传给男生，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有嘛，你应该有听过嘛，对不对？ Yeah. 好了，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时候珍就安静的不说话，等着赛斯的来临。他说，所有这些问题，所有那些人家假定我应该回答的问题，我猜我一直在思考，因为我落入了赛斯谈到的陷阱里面，也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救世界。那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要去救世界，是不是应该要去救世界？应该没有了。假如每个人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都是一切万有的一条线的话，那每一条线头线序是不是你都有你自己的往上的源头嘛，对不对？那真正要救世界的根本就不会是哪一个人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又是一种自我了吧。 但如果有人说我就是来救世界的，我就是什么救世主的话，那基本上这种说法本身你要看他内在的想法是什么、啊然后呢他们就都笑了，然后他们同意根本没有救世界的必要。假如这里是一个学习场所的话，你要救谁啊？你要救的是你自己而已吧。我礼拜天礼拜六在那个丁山的节目上才在讲说，吃爆米花哈、哦，到电影院看电影一定要吃爆米花的哈、哦。
嗯，
到教室来上课要吃。那现在教室上课也一定要吃爆米花。
看到麦
克，我都看到想到爆米花。
想你要吗？教室
看电影，
你要吗？你要吗？
下次如果没有带来，会觉得很
失落啊。
不会上瘾。
你带回去吃宵夜。电影已经
有了，我有。
世界需不需要救？当然不是，因为世界是上一个实相的投射，对不对？所以假如要救的话，是在上面已经都安排好，都预备好了嘛，是不是？还是回到三个两难知己、自我试图要把自己跟行动分离，但是那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就是什么，如果有世界要救的话，是上一层次它就会处理好了。那再说，那假如说世界是上个层次想要表达的地方的话，那除非他不表达，你才没有，才不需要存在啊。如果他要表达的话，你怎么样他都会存在，不是这样吗？所以这个层次观我们要随时都放在我们的心上了。好，我觉得像今天我们讨论那些问题，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去想一想看的，因为这里包含着很大的秘密，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秘密，甚至是你人生能不能创造的秘密，因为它是有一个层次观嘛。那有层次观的话，你根本就不应该以为需要用你自己的想法或你自己的智慧去做什么事，而是什么，尽量帮助内在的想法让它自发的出现嘛。好，就在那个不思善不思恶的当下去感受内在想要价值完全的那个部分嘛。然后这个世界并不需要被救，因为它像一个人这样乱七八糟的家族的家，它仍然完全有幸存的能力。如果内在想要表达，那它是内在的投射，那它要不要救呢？它当然不要救嘛，啊，除非上面不表达了，那就当然没有而已嘛，啊。他说：“我说呢，无论如何，人类只是在它跟无数的其他族类。”共同创造他眼前的活生生的地球，而每一个族类的其他的族类都由他的观点来做同样的事情，啊，不是只有我们人类的观点。他说，即使是具有很强的破坏性的模式，啊，人也会能像很轻微的伤害的那种共同实相，像三里岛那种核子的战争，核子的爆炸，这种险境，其实是说呢，就算最大的破坏性。地球也不会毁灭，因为地球是内在的投射嘛，不是这样子吗？
那人呢？
人也不需要救啊，人不是有内在的表达吗？ 我知道，
可是有些人被救是不是也是内在的表达，让那个救他的那个人就说，就他的内在的行动就是要去救的。
是啊，没错啊，是啊，这是没错的。有些人在灾难当中他会幸存，但是有些人会在灾难当中死亡，对不对？那当然，这个东西的话，就看你怎么讲嘛。我们情理事件的801节起所事就在谈这个问题啊。所有人类的出生，他都已经早就安排好了，他跟他的父母之间都已经都大家都沟通好了。而且是内在都已经设计好了，那所有的人的死亡都已经牵涉到他自己想结束生命。 你们，我把这一段念给你们听好了，因为这里很短。这是第一章第一节801节，他说这样的 一位母亲也许会吸引一个想要重新体验童年却会想重新却会成年生活的一个意思，就是他年轻 很年轻就死了，或一个可能会教给这个母亲一些极度需要这个教训的意思，就他来他不是为了要来这边过一辈子的，他只是来提醒你或者是给你一些教导，他提醒他的。那这样的一个孩子可能在10岁或者是12岁或更早就自然死亡，然而科学的帮助也许使这个孩子可以活得更久，久得多，直到这样的一个人开始遭遇到一个可是说硬塞到他身上的成年生活。那这样会怎样呢？结果会产生车祸、自杀或另外一种意外，这个人可能会成为一个流行病的罹患者，但是却失去了生理上或心理上运作的平顺性。那在这里我并不是宽容自杀，因为在你们的社会里面自杀太常是矛盾信念的不幸的结果。然而说真的，而所有的出生在孩子与父母前是同意的，没有，他说然而说真的，所有的死亡前是自杀。好，然而说真的，所有的死亡前是自杀，而所有的出生在孩子与父母双方前是有意的。同样的，你也无法把世界的某部分的人口爆炸的问题跟流行病地震跟其他的灾害分开。所有这些都涉及各方面都会适合所涉及的个人的目的跟意图，就是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一开始就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给我们。他说罗这样说，他说我特别提醒珍赛斯在865节会写书的课曾经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很幸运的建设性的行动跟思想的力量在自然界及你们的世界里面的确是非常强大，否则的话你们根本不会存在，也就是他自然会有那个建设性的思想跟力量会存在的。来回交织在艾尔麦拉社区里面的合作性冒险，以生物的、社会的、灵性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艺术的模式，而且是以惊人而庞大的这个模式，他在讲这个建设性的行动，而这个合作的关系大半没有被注意到，但他却稳稳的建立在所有生命之内所特具的稳定性上。所以意思是说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烦恼这些问题，你要的只是什么？好好去表达你自己而已。因为我们看不见这些生物的、社会的、灵性的、经济的这些东西，这些大的力量在维持嘛。好，你去想想看嘛。太阳表面可能是好几十万度，对不对？那可是到了地球的话，你差个100度，那人类死光了吧？是不是？如果地球的温度是-100度的话呢？那大家都不要活了，是不是？那有差那么多吗？100度其实很小哎，对几十万度来讲，100度真的差很小。你只要稍微偏点一点，或者是说歪一点，或者是怎样的话， 这温度就不止那样了。你像月球就温度就好像零下多少300多度，是不是冷的时候呀？所以为了让我们人类能够生存，能够表达自己，其实所有的设计都会是刚刚好的啦。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是处在这么稳定的状态里面，这样子。好，那现在是口述内容，这是赛斯说的了。他说每个族类都被赋予了情绪上的感受，而沉浸在一种内在价值完成的系统里面。你有一种情绪，而这个情绪原本的情绪它就会在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的系统里面。那我刚才上课之前我有讲过嘛，什么是价值完成？在上一层叫价值完成，在下一层叫成长，对吗？那在上一层的价值完成，这个字样是很有意思的，这是可能赛斯自己创造的 value 的 fulfillment， 也就是说去填满那个价值。填满那个价值的意思是什么？已经先设计好了嘛，已经先框好了，你去完成这个价值，他去完成那个价值，他去完成另外一个价值，大家价值都不一样，对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被填满的，去把它填满，对不对？那这种填满的动作是因为他已经都构思好了，那在内在的话，他构思好之后，在外在的世界当中，因为神经突触的关系，我们好像经过一段时间去完成这个价值。那完成内在的价值本来就是水到渠成的，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本来就是神奇之道的。好，你根本一点都不需要烦恼，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有深度的，我们的意识是有深度的。那除了你以为的那个想法之外，有内在的灵感，有内在的很多的智慧会跟着来，对吗？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完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自我控制嘛。好，就是自我控制嘛。那自我控制有很多方面的，比如说你把它控制成一个更理想的部分，这是最常见的嘛。或者是你不敢做，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自我控制嘛。我为了安全所以我不敢做，对吧？那或者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不敢做。那所以呢，他说再次的，每一种族类不仅关怀他的肉体上的幸存以及他成员的增值，当然也会关怀他所特具的那些特定品质的加强跟实现。赛斯的说法是说，人不是为了肉体的存活而存活，你的存活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创造，那创造是来自内在，不是你个人能够做什么的哈。他说就这个讨论而言，就印在染色体上的生物性的理想，你的染色体上就已经印有了你在做这个生物上的一个理想，所以狗会跟主人，它不会咬你会怎样，可是狼又不一样，对不对？它是蛮相近的动物，但是它有不同的染色体的生物性理想。那我最近刚刚生了一个小孙女嘛，哈，那他们是哪两个就是最有问题的染色体的受精卵来怀孕啊？因为他那个是试验性的啊，所以其实要生之前是很担心，因为染色体是异常的啊。但是
选的
对，在进去之前就已经知道染色体是异常的，
为什么要？他为什么要选？
我不知道，但是我基本上都尊重他们的选择，所以染色体是异常的。那染色体异常大概会有两个状态会出现，一个就是在外表上会出现不一样，或者是你的肝内脏或者是你的血液会出问题这样子。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去干涉它？因为我有念到这一条啊，我觉得今天的出生根本就不是那个什么染色体不染色体的问题。 我刚才不是念那一段给你们听吗？一个孩子如果要跟这个父母他要来出生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东西都已经有内在安排了、哦、那现在出生之后，现在已经完全印证的就是说身体上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正常，然后血液也完全没有问题，各方面都完全正常这样子。所以科学认定的染色体的问题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样。所以我们每个生命体他来到这个世间，因为这个世间赛斯的说法很清楚，这是一个伪装实相，它是投射的，它是投射过来的。那既然是投射的话，就有一个东西在上一层在投射嘛，对不对啊？那在上一层投射的话，你说它的你外在的物质情况怎么样，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哦，男生的什么部分啊，然后会带给女生癌症，或女生会带给男生癌症，应该是个人的信念系统会比较重要吧，或是他的感受。那这里提到一开始就提到说，其实你的感受就带着什么，带着你的生物性的染色体的理想，然后呢那个染色体的理想呢，它浸润在你的感受里面，所以你只要去回过头来愿意去感受你的感受，完完全全真实的去感受你的感受的时候，你就很贴近你内在的想法。尤其是当你放松的时候，当你做一些静坐冥想的时候，你又愿意去贴你的感受的时候，然后有没有太多的评论跟评判的时候，你就会直接贴近你内在的理想，内在的给你的一个使命，或者是你能做的事情，你全然能发挥的这个事情。Yeah.啊，就顺便提一下，我们刚刚有讨论过的问题，你在静坐的时候，其实你不是要让你的心只是越加的纯净而已，而是你要去感受你的生命形式，你要感受你的感觉基调，对吗？就要感受你的内在信息，感受你的自发性，因为你的自发性就是内在行动，你的自发性就是内在能量，你的自发性就是内在意识。所以那个自发性本身，你要去感受那个自发性。所以当你去感受你的自发性的时候，你永远会有一个最正确的判断，而且你永远可以接触到更深的智慧。那所以为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谓叫你因无所住的时候，当我全部都放空的时候，当我没有思维观的时候，我不是放空哦，我是生其心哦，我是在生心哦，生水的心，生内在自发性的心啊，是不是？好，那一样的那个什么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下，不思善不思恶不是就是不思善不思恶这样而已哦，在那个当下你要去感受啊，你要去感受那个当下你的感觉啊，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打坐或者我们的频率比较低，我们放松或我们做任何其他的meditation 的时候，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感受当自我在最底层的那个部分跟你的意识心接触的你的内在的什么，这里一开始提到的每一个种族都被赋予了情感上的感受，而那个感受就沉浸在你的价值完成的系统里。你有一个价值完成的系统，而你只要去感受你的情绪，而且是没有判断，没有自我的情况去感受它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而且其实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你的品质也是会加强的，你的愿望会被实现的。他说但也有很难定义的固有理想，它存在精神性的蓝图里面，以便发展其他种类的能力。有些东西是一开始并没有在人世间有，对不对？我前两天看到网络上 有一个小朋友十一岁在谈舒伯特的一个一个曲子哈，不是未完成，好像是21号的样子，就是那个技巧之艰难哦，可是大概14-15分钟吧，哇，他真的是很厉害，那他才11岁而已，那有些的东西哈，你因为我们在像在下一章他提到哈，我们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们设定一个标准，然后这个标准又跟这个标准不合的，其实都不被接受，包括天才儿童也并不是那么被接受。你不能了解有些东西，它是很难定义成一个固有的理想，它并不在你们现在这个上面。然后它是有一个精神蓝图，而这个精神蓝图是足以发展它的能力的。那在上一节不是提到吗？如果你尽量的去发展你的潜力的时候，你的安全性最好，而且你的每一个细胞从最小的细胞到最大的最深的人格都会高兴得不得了。那这个精神性，他说我指的是族类拥有他们已经有的内在的精神生活，以及你们熟悉的这个植物与动物的实质的特征的对照。几个例子来讲，你们公认的看法有效的使你们看不见原本可以看见的存在于所有族类之间合作的证据。我们其实看不到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 种族、其他族类跟我们之间的合作，对不对？像沼泽、杂草、蜜蜂，你看不见它对你的重要性，对不对？如果没有沼泽，可能你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对不对？如果没有蜜蜂、没有蚊子，那农作物都不能成长。
蚊子也有作用。
蚊子也有作用。
蚊子什么作用？
蚊子传花粉呢、
蚊子？
苍蝇呢、苍蝇大一点，蚊子大概也会吧。我一个朋友种那个丝瓜跟苦瓜，他种一大堆。那他们因为他们家在养鸡吧，所以养鸡就很多鸡肥，蚊子很多啊。哇，他们的丝瓜长得特好的，因为那苍蝇都会帮他们传花粉。他说我不是在说一个强迫性的合作、那不知怎的、安排了、动物社交习性的本能之结果，因为他们的习惯的确是社交性跟合作性的，意思是说不是强迫来合作，而事实上是什么自然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食物链或者是自然力嘛，对不对？你要唱那个 Lion King 就知道了，那叫什么什么 nature of 什么东西的，总而言之就是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这个关系。可是你去想一想看，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是不是上面有安排一样的道理吗？所以当鲁伯读到正统邪派仍然不愿意承认人是有意志力的时候，是颇为愤慨的、按照他的教条，任何这种有意识的选择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大脑的态度的反应、但我说呢，人在他的、存在架构里面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他可以去选择，而所有的族类其他族类在他的架构里面也一样有他的自由意志。那鸡不会读书、他也无法选择去读书，植物也无法去逛街，可是鸡跟植物可以选择去死或去活吧。哎呀，我今天这个课怎么搞？所以就任何存有的存在而言，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议题。 意思是说你的植物也好，你的鸡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人也好，啊，其实都是存有在后面安排的，有一个上面的架构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喜欢或不喜欢他们的环境，并且依照他们各自的环境去改变那个环境。现在的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啊，某些科学定律能在微观的层面被证实，比如说在微小的粒子里面可以看到加速到远超过通常状况的情况，就粒子在很微观的情况它速度非常非常快，啊，但是他这里提到说你们好像十分细腻的忽略掉了感受也存在于微观的层面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各位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对不对？那你在微观看到粒子这么高速在跑的时候，是不是跟你的感受也有关系呢？是你的感受在驱动那些原子电子快速在跑吧？好，是你的感受在微观的层面，促使那些微小的粒子超过原来的速度在跑，可是我们却十分细腻的忽略掉这种感受。那这个时候应该是1960几年，对不对？没有，1970几年的。那现在的一个物理学来讲的话，到了一个量子力学之后，这些部分是已经很清楚了啦。啊，你们应该看太多了嘛？那些什么电子枪在打，对不对？你有装个镜头在看他打的话，哎，他乖得不得了。把那个镜拿掉以后，欸，他就乱打，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有吧，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当原子电子觉得你在观察的时候，它的样子跟没有在观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意思是说，那你们的感受你们的观察就直接影响在微观层面的原子电子的发展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开啊。就是我在观察你的时候，那比如说我是医生，那我现在在看你的手，那我的观念有没有直接在影响你的部分？因为我在观察你，你就会被我观察，那你又相信我这一套观念的时候，这之间是不是产生一个 mutual 的关系了？对啊。所以他说也忽略了这个心理性的例子，其实它就是心理性的，更别说得到了下面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例子都是心理性的例子，而有他们想要发展跟达成价值完成的推动力。这是赛斯的结论了，每个例子都有他要价值完成的推动力。然后如果说每个例子都有它的价值完成的推动力，它都要符合你的心态的时候，那你不会是符合你内在的心态吗？你会跟你的内在心态有可能会相反吗？他这里已经跟你讲了，你会沉浸在一种感受里面，而那个感受其实就是你的价值完成，就好像这个例子会沉浸在它的价值完成里面是一样的，不是这样吗？那就是为何原子结合成为物质的理由，那就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理由，我们会生存是因为我们要跟其他的部分结合，造成一个时代的文明，我们是这样嘛？然后透过形式寻找它自己的实现，也透过活咒选择它采取的形式。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各位你去想，你厌你的老公或你的老婆，你厌你的公司，那他就是什么样以你的意识形式来跟你合作，来采取那个形式跟你对应，对吧？然后是不是你在实现你自己的时候，他在实现他自己，这样了解吗？那如果说你今天你的想法改变了，那他你需要去改变他吗？因为他只是告诉你说都有那个价值完成的推动力啊，那你跟这个人之所以会结合成关系，不管是结合成物质也好，或结合成实质关系的话，都是透过形式在采取自己的想法的实现嘛。 是不是都是在合作性的采取对应关系嘛？所以我们一再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黑跟白，是跟灰，它是一个平衡作用。如果你有黑，怎么可能没有白？假如你说你对，当然有人是错的嘛。那如果全部人都对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对啦，对不对？你说你是高的，那必然有人比你矮嘛。啊，如果你虽然很高，可是全世界人都比你更高，那你又矮了嘛，是不是？对啊。你说你很漂亮，但是因为有很多丑的嘛。如果全世界都丑的话，那你就是漂亮嘛。这就是白雪公主原理，不是吗？魔镜魔镜，请问世界上谁最漂亮？那她还是原来的样子啊。可是白雪公主不是越来越漂亮吗？她说不好意思，白雪公主比你漂亮。那她就气得要死，要把她杀掉，对不对？所以其实是对比出来的。好，那皇后并没有不漂亮啦，她没有变丑啊。可是有一个人比她漂亮，她就变丑了吧。所以它就是一个平衡，就是一个平衡感。了解这一点以后，其实我们就完成自己就好。这几句话虽然很平常，但是它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在寻求自己的实现，不是在跟人家比较，也不需要去讲那个对错是非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寻求自己的实现。那我们在合作性的采取我们自己的形式。你今天被欺负，你喜欢被欺负。这个不能讲哦。因为你采取你的形式啊，然后他跟你讲是你用你的感情去吸引，然后去达成强烈的推驾驶完整的推动力，去变成你的生命形式，不是吗？道理很简单。但是要相信很难啊，是不是？你要相信真的很难，你要相信说孩子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的心态，好，那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因为你的心态，你们寻求合作关系。他再往下走的话是说，你生病齁，那个什么得癌症得什么东西齁，他说是你邀请他的咧，对，你邀请他来的，你邀请他攻击你。对啊，所以最简单的例子都被赋予这样的推动力，并赋予了追求完成的隐藏着的理想。你当苦媳妇，你就是要完成那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要完成那个隐藏的理想，然后它是被赋予推动力的。它是连最简单的例子也是这样，那更何况是人。那人类又如何呢？我们不是在找意义吗？不是在找爱吗？不是在找合作性冒险的倾向吗？但是你们有去形成令人目睹神疑的精神性跟心理性创作的倾向，就像你们的艺术科学跟宗教跟文明一样，你觉得你在寻找爱，你觉得你在寻找意义，你觉得你在寻找合作性的冒险，其实不是。好，因为你就是爱，你就是那个跟别人合作性的自己，你本身存在就有意义。那你在做什么呢？其实是你有一个心理性的创作倾向，那是内在给予的。好，再念一段文章给你听好了。我有网络朋友问我说，她很想她的男朋友，她想得不得了。还她说我很想她，现在怎么办？啊，我回答她说，你如果真的很想她，那为什么不好好想呢？你好好想她不是很美吗？爱一个人在你的心中不是又美又甜蜜的吗？你怎么会不能很想她呢？但是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常常会有一堆烦恼，一堆问题，一堆孤单寂寞，需要一个人给予依赖，给予依靠、安慰或认同。当寂寞的时候，当失落的时候，我们需要关心，似乎我们要抓一个浮板，来让我们觉得那是爱，那是想。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爱吗？我们知道什么是想念吗？那个想念是到底是你，到底是不是内心里面深处的孤独或不被了解的恐惧？先念一小段就好。
多念一点吗，老师？
不要了，这意思是这样的哈。
他是可以做赛事的，
啊，
写得好美。
好美。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很想，你是想什么？不要了，这不是我同学，若朋友若听到，不好意思。
我没有说是谁。
对，我没有讲是谁，但是他知道是我写写的吧？好，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寻找意义、寻找爱、寻找合作性冒险，但是事实上都不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个爱，我们就是那个意义，我们就是那个合作性冒险。我们其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那个目睹神移的一个精神性的创作的倾向。我们在表达我们自己，可能我们忘记了，哦，我们忘记了。那不论好，不论你们造成什么样的错误或壮大的扭曲，甚至那些是为了想在你们个人存在及生命本身寻找意义的需要而存在的，哦，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扭曲的错误，哦，任何相信生命没有意义的科学家、哦，只不过是为自己提供了他认为可跟自己生命沧桑相抗拒的可靠资源。你抗拒，你觉得说，哦，我必须要抗拒，那因为你要抗拒，所以你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可是你的存在怎么可能没有意义呢？因为你就是上面的表达，怎么会没有意义呢？不管那个表达是什么啊。那如果他说生命没有意义，那么如果事实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失望了。哦，你看，真的没有意义啊！但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啊，对吗？那因为呢，他作茧自缚，但那个茧是有意义的。就算他觉得生命没有意义，那个也是有意义的，很黏哒哒嘛，对不对？那因为保护他不受他最深的恐惧之害，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算了吧。所以当一个文明，不支持创作性的时候，它就开始没落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高的警讯的，哦，什么叫不支持创造性呢？各位，什么叫不支持创造性？标准化、
死板的、
规律化、华丽化，这叫不支持创造性，对吗？你根本没有空间，你就必须要跟随着所有的规矩，而且规矩会定到什么？定到你什么时候要起床，什么时候要做什么都给你规定的好好的 啊，什么时候要吻你的爱人一下都要去报告的，是不是？什么时间才可以这样子，啊？所以，当一个国家不依赖他有天分的子民，而没有办法去鼓励他们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因为那个所有的创造性多僵化了，所以内在的操作部分就会出问题嘛。那我们人如果说什么事情都必须按照规矩，或都必须按照规定的话，那我们其实就会出问题啊。所以你们的心理学家强调标准，但是人的存在本来就是因为对立、分裂所造成的，对不对？那你哪来的标准啊？连雪花都没有两片是一样的，对不对？连所指印70几亿人都没有相同的，你要怎么标准？那既然大家都不一样，你却要标准，那不就是不支持创造性吗？你看我们是不是蛮严重的？当然这是一个悲观的想法，我们很有希望，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改变的机会啊。你看哦，我们现在强调的是标准，然后强调又是理想，不但标准，而且是高标准，啊，所以问题会出现出来，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啊，那么使人们害怕他们的特性跟能力，因为心理学家无法契合任何一个人的心理轮廓线，这样了解吗？什么学派这个学派那个学派，他是不是已经规划出一套治疗你的方法？他是不是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治疗你，或者是用什么方式你才是一个标准的人，才是符合标准的人，是不是？可是按照赛斯的说法，任何的异样都是创造性，这个有不一样吗？有蛮不一样的。所以没有触及人类经验的高度跟深度，因此人们害怕自己的个人性了。你看赛斯有没有一针见血？ 坦白说，这跟我们课前所讨论的问题是蛮符合的。我不是特别闲啦，哦，我真的不是特别闲，但是我是写完了我那个稿子之后再回头看这个文章，我才说，哎，奇怪啊，怎么一样的，每次都一样，很少不一样的。
那个阿拉伯文化不是大问题？
对啊，对啊，就是标准嘛，标准，一切都是要标准的。那他这里提到，他说鲁伯今天看到一篇谈到资深儿童的文章，有关于他们的背景跟发展哈。资深不是讲错了，资优儿童的文章哈。那资优儿童是不符合心理学那个标准的画面，对不对？不符合吧？啊，然后资优儿童不符合一般灌输给父母的儿童形象。还妈妈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去教他的孩子。像我儿子我女儿都生了孩子，对不对？我才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去上很多很多的课，就什么样应该怎么处理，什么样应该怎么处理，全部都有教导，你知道吗？都是一套同一套的方式，孩子哭不能去抱啊什么之类的哈。啊，我傻傻的我就去抱。
每次都养机器了。
是啊，真的像养机器。对，其实电影也一直在演这个东西啊。我最近从芝加哥回来就看到两部电影嘛，一部叫做《Incredible》跟《Incredible Two》。那这两个电影都在谈什么？超人。那超人是不被法律允许的。那他们尽量的想去争取他们能够存活的空间，他们只能够埋名隐姓，然后去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工作这样子，因为他不被法律允许的。
所以外星人来投胎的很可能
是啊，
不适应这个地球，人家有。
那他说，事实上，为了许多理由，资优儿童哈。只不过是显出了人类天生具有的潜在的机能，头脑的灵活、好奇心及学习能力，他们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古怪版本，但反之却提供了人类真正能力的一个暗示。啊，有很多孩子真的就不一样，他天生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就有很特殊的能力，啊，但是很奇怪的能力也有。那这里提到说，你们的头脑并不是空的，却是一个保养的很好的机器，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准备好要开始运作了哈。你们被提供了一种学习的倾向，如你们所了解的知识之基础是存在头脑之内的，就先存在了，先存在。那么以那种说法，头脑在出生前就开始会思考、会思想了。当然嘛，对不对？当然嘛，因为你有潜意识嘛。他不只是在反应而已，他是会思想的哈。每个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有些涉及了与其他人的关系，那是你们甚至还没有语言去形容的。不过呢，父母常常不太能接纳他们的孩子显现出不同、不寻常的天赋。他们害怕他们孩子不能跟其他的孩子相处，他们会感觉到不安。假如说你的孩子特别优秀也麻烦，特别笨也麻烦，好，反正就是一定要跟别人的标准一样。那因为孩子不符合一般的标准，但是下面他又把他吐槽一下，他说，但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曾经符合过那个标准，这是他的背书了哈。他说因为孩子不符合一般的标准，可是没有人符合标准呢。许多成人觉察到自己在某一个领域的能力，而故意忽略了那些能力，因为他们害怕变得鹤立鸡群，或者是害怕被同侪攻击、同僚攻击。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其实我们中国人最会了嘛，对不对？要什么什么隐晦韬光，是不是？韬光隐晦嘛，哈。反正你有什么才能，要尽量的盖住，不要让人家看到啊。然后有什么才能力的话，尽量不要去表现这样子。所以，宗教跟科学两者都曾教过他们，教过他们去怀疑任何一个伟大，任何一种伟大。宗教跟科学都一样，都会教他们去怀疑任何一种伟大。但每个活着的人都包含了伟大的成分，并且有一种实现他们内在能力的欲望。各位，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得到？其实赛斯点出来的问题，你说轻松吗？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哈。我们都要符合标准，可是每个人不是天生都带一种很特别的特质吗？但是因为你要符合那个标准，所以你那个能力就不见了，你也不敢表达，或者是就算你表达的话，人家会压你。但是他这里是提到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种跟别人完全不同的伟大的方式。可是宗教啦、科学啊，或者是家庭啊，或者是学校啊，都教你要去怀疑任何一种伟大。那他说，我说的伟大不是名声，或者是一般所了解的艺术或知性的能力，还包括那些生命具有能力、包含伟大情感内涵的人。有的人是在情感上有相当，怎么讲？相当善良或者是慈悲的胸怀啊，好，这种人特别的好，可是他也不太敢表现这个伟大的这个情感内涵。他说：“我说的也是指其他的自然能力，什么自然能力呢？比如说像梦的沟通啊，在每日生活里面对梦和创造性有意义的利用，连这个部分也有问题。然后，像我昨天在网络上就看到，他说：‘哦，那个灵印盘啊，不能随便玩，因为以前有一个人来玩灵印盘啊，怎样啊？他姑姑死掉，然后……’”家里就淹水什么之类的，我们不敢去尝试除了这个世界之外的任何有意义的创作的东西。所以有些人类的情操的弧度以及心理经验一直潜伏着，因为你们把注意力如此集中在标准的范围内，于是任何公认的经验依然就是变成古怪跟反常的，那么在你们主要的关注之外，而被你们的科学所忽略。所以标准，标准，标准，反正我们就是要符合标准。啊，血压有血压的标准，对不对？血糖有血糖的标准，啊，然后智力有智力的标准，智商要多少才是对的哈？那所有的行为、体力都要有标准。啊，连头发要怎么剪也有标准。对啊，对啊，对啊，男生应该穿什么衣服，女生要穿什么衣服都有标准的。那如果你不这样做，就很古怪啊。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也就不会古怪啊。像男生如果穿裙子就很古怪，对不对？但如果你是苏格兰人，吹那个风笛的话，就一点都不古怪，而且你非这样穿不可，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不是在吹风笛，然后你穿着裙子，如果男生穿裙子到街上走，你就会怎样？人家一定都看你几眼，指指点点的嘛，对不对？不过你们女生比较好，你们女生穿裤子也不会怎样嘛，对不对？
我们是奋斗过来，
以前也是不准穿，
以前不准穿，对不对？像日本不是现在也是办公室里面女孩子要穿裙子这样
的，是吗？对，
因为是男人的世界，他说的是。
所以那样说的话，许多他们老师认为是智障的小孩，其实非常有天分的，你只是在某一方面发现他是智障。那这个东西的话，我想应该是你从很多伟大的人当中可以看到 当时他是被判定是智障嘛，对不对？好像爱迪生当时也没有那么聪明嘛。对，他老师说他有问题嘛，是不是？对，他是智障儿嘛。
智障是老师。
那一样的哦，同样的也适用那些过动的孩子，然后这些过动的孩子就要给药物，爱捣蛋的要把他把他那个反叛的行为纠正过来。那自闭儿的话，在很多的情况下是那些接受到以下想法的人，这个对自闭儿的一个评论哈，他说这些自闭儿是世界是如此的不安全哈，最好根本不要去跟他往来，只要自己的要求或满足。需要被满足就好了。什么叫自闭儿？因为觉得外面的世界不安全，只要自己的需要被满足就够了。那这样的孩子被喂饱穿暖受到照顾，那他可以继续他的自闭行为。那假如这个孩子觉得世界往来是不安全的话，他这样就够了。如果并没有人想要去夺这个小孩子的食物，但是如果这小孩子没有食物呢，他就不得跟外面的接触，对不对？那如果他要跟外面接触的话，食物其实是一种什么？以饵钓他嘛。你不跟外面接触，你就没有食物，那他就只好跟外面接触。Yeah. 那自闭儿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害怕做选择，那这个都是从父母那边接收到的。因此这孩子表达他父母自己的未被承认的恐惧，所以为什么会有自闭儿，就是他父母过度恐惧过度保护。过度保护的话，他会觉得父母给他的观念就是跟外界接触是不安全的，所以他就根本不跟外界接触。那这里赛斯的说法是说，可是自闭儿是可以是非常聪明的，到某个程度这样的一个孩子象征着一个人相信他没有价值，不能信任冲动而选择的坏处比好处多所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多用标准，然后都没有安全感，就会产生很多的宅男跟宅女，对不对？那现在宅男很多嘛，叫做啃老族，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啃老族？他不敢出去啊，他只要有吃就好了啊，是不是？而且父母亲一定有一种信念，就是外面的世界不安全啊，你要自己要小心啊，是不是？那这样的话他就不敢信任他的价值，不敢信任他的冲动，然后最好都不要做任何选择，因为不选择是最好的，就不会犯错嘛。他认为躲在后面是比较安全的，但是问题是什么？生命就是表现，没有表现就没有生命。好，那所以我们就是要检讨哈，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标准需要符合啊？然后他这里口述结束了哈，但是他又带了后面有一堆东西，他说我要给你们一个答案的开头的部分，不是问题哦，不是问问题哦，是给答案哦。答案的开头部分，前面讲那些，他说他给你一个答案哈，对我所关于那个祭祖跟疾病的问题的答案哈，这答案是什么？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所以他有没有一脉相连？他没有互相违背嘛，对不对？他不会说，到这个时候他就说，那就是会传染呢、啊。不会吧，他跟你讲说是拍谁是你造成你自己的实相。好，那应该就是你完整的答案。但显然不是，对吧？显然不是。你就是因为去外面吃路边摊，所以你得到 B 型肝炎 C 型肝炎啊，对不对？你是被传染的，怎么会说是你创造你的实相？就是因为你去吃没有小心被传染的、啊。所以他说我给你一个开头答案，但是那个你听起来显然是不是、哦、首先一个带有癌症的精子进入一个女人的子宫，如果她没有想要得病的意图的话， 他的身体本身的系统就会令那个癌症、癌病、癌症的这个细菌完全无效。这样了解吗？他没有药啊，所以你就是传给他也没有用啊。哦，这是赛斯的说法了。那当然，我们是不是相信？啊，你怎么可能被传染？因为你不要死啊，因为你不想得癌症啊，你就不会得啊。你创造你的实相。他说，可是其实那篇文章所说的那却不是发生的事情，而我多少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去解释，因为。只因为我有一些在我看来你们恍惚必然会做的无形假设。什么无形假设？我就是会遭殃啊，我就是可能受害啊，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无形假设啊。我如果没有保护我自己，我就会被传染了，对不对？你敢说感冒季节的时候出去外面没有戴口罩吗？当然我们敢了，但很多人不敢，对不对？他说我会尽我的可能来解释，虽然我说的一些话无疑的会像是跟科学知识相矛盾。欸，赛斯你也知道呢。你也知道呢，哦，他也不是不知道呢，他很清楚哦。他说我讲的这些话对你们来讲显然不是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些话好像跟科学知识是相矛盾的 啊。尤其我那个当医生的，当三十年医生的妹妹，我跟她讲这个，她说：“对，你胡说八道，不是这样的，她会传染的啦。”她说：“虽然科学家可能找到癌细胞，而虽然看起来癌好像是一种病毒所引发出来的，但其实癌症涉及了一种关系。以那种说法，你可以把它想成寄主跟寄生虫之间的关系，哦，不是那种情况。那”我问各位，你们相不相信你们多吃了一点会胖？你们是？其实是你想胖他才胖嘛，你若不想胖他就不会胖嘛。
这个我不是这个自我，是内我，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知道，对吗？
应该对啊，自我内我。因为他是在一开始这一节课一开始就提到说，其实你只要问你的感受，其实你是内我自我是都是同样的啦。我内我跟自我它其实是一个我啦，那只是因为我觉察不到后面那个层次，所以我并不知道而已。意思是说，如果内我有一个情绪，他觉得怎样的话，如果内我不想死，你自我怎么会想死？不太会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自我想死，可是内我觉得你还没有到，你还 OK，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还是不会死啊。他说，这包括天花哈。虽然天花绝对是传染病嘛，对不对啊？那杰尼就知道你在医院做事的哈。那些疾病本身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噪音，一个寄主细胞并不这样被攻击，它邀请攻击。你之所以会生病，是你有需要，你邀请它来的。那他说我并不喜欢用攻击这样暗含的意思，暗示的含义，我的本意只是试着用那些你们熟悉的字来讨论。这并不是说一个细胞对突然间松懈了对疾病的防御，而是邀请他来的。我试图尽可能的简单的解释，一个细胞反映了一种心理状态，一个细胞作为它自己独立的存在，而且也存在于身体跟所有其他细胞的相关联性里面。那我们自己是不是就好像是我们一大群群体室里面的一个细胞一样啊？一样的意思吗？所以真的是有无以数计的心理状态存在于混合跟交流里面。你有情绪，对不对？但是你的情绪也直接影响你所有身体的细胞的情绪，而这些细胞都各自是一个独立的单位， 然后这些独立的单位它跟其他细胞都有相关联性，然后它会混合交流，表现出一个整体的一个整体姿态出来。所以只要是你的身体细胞，如果你想吃橘子的话，不会说你的头的细胞说我想吃，我的脚细胞说不好意思我不要，不会吧，它会一个整体性，大家都看到橘子就好，大家都流口水，每个细胞都流口水，不小细胞有没有口。那这样维持它的机能，他说你的身体是你心理状态的一个具体镜子，它是以宇宙能量为动力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心理状态呈现出来的可能性网嘛，你用什么心理状态你就会呈现什么样的东西，连生病疑火都是你觉得好啊，我现在想生病，那用它来生病一下、哦、那一样的情况 啊有遭受到任何的意外发生，那你是利用那个事件而已啊，身体真的是在那个刹那跃入存在的，你的心以来自的同一个源头都是宇宙的能量，你们是充满的生命活力的。你有看到我今天写的那些东西吗？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就是上帝的一部分，我们是无限的，我们的身跟心都是来自一个同样的源头，都是一切万有，我们是都是来自于宇宙的能量，我们都是充满的生命的活力的。你必须在你的生命中寻找意义，当你不论为什么理由失去生命意义感的时候，它就会反映到你的身体上，我觉得我好没有意义哦。好，那这那你就开始在欢迎那些生病的细菌在你身上，让你去应用一下这样子。但我很难把这些跟被放在疾病上的许多暗示分开，而我也并不想把这个资料做误读。他说举例子来讲，癌症在近年来已变成身体脆弱性的象征，人受质疑身体的一个证据。很多人很多朋友，我相信应该你们也有一些亲朋好友，本来好好的突然间说啊得癌症了，然后半年后就死掉，有没有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嘛？所以人是受制于身体，然后身体是很脆弱的，对不对？你一定会有这种感觉跟感想，就是啊什么人走了、啊、我最近在谈的那个朋友他也走了嘛。当是一种当那是一种当人想死所产生出来的疾病，当他们羞于承认他们的想法，那因为死亡似乎是跟正常行为相关的，算是好狠哦！想死，然后又不敢死，又不敢面对，然后去生个病，然后让这个病 用那个病来假装一下，然后就说不好意思，不是我要死，是我的病把我带死的，是不是？你看他，这是赛斯思想啊！我们
赛斯好狠啊！
他点出这种背后的东西出来啊，意思是说你们那些什么生病死亡的什么重症死亡的，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哎、你们想死啊，不是生病啊，不是病菌的问题，不是你受害啊、哦、他这里提到说当人想死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疾病，当他们羞于承认他们想死，他不好意思说我想死，然后呢产生那个病来死，但是他说死亡似乎跟正常的行为相关、哦、你会讲蚂蚁要脱身啊，啊人怎么会想死啊？但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是你想死，所以细菌才会攻击你，并不是因为啊某个什么精子啊带着什么这个病毒，所以你受到影响，所以你死掉。不是说你到外面去吃什么东西啊，然后不干净啊，传染到什么 C 肝 D 肝的 F 肝的，没有了 B 肝跟 C 肝的。如果人类奋斗以求生，那么个人怎么可以想死呢？所以我以前提到过，许多人曾经得癌症又复活， 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你们的信念系统里面这样的怀疑，有在这种怀疑自己有癌症的情况下，你要做一件事情，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呢就会给你肯定说有，你有，然后就定型了，对不对？然后下面的部分是什么？癌症是不治之症，那这又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许多恐惧是未经证实的，而光是发现这个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这件事情，就象征着并实质的给予这个人新的生命。各位，你们在做諮商或者在助人的工作上的时候，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重要信条？好，那个恐惧，发现恐惧是毫无根据，就给了这个人新的生命，这是不是一种諮商手法？你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有人怕说啊，万一有这个事情怎么样呢？会怎样？但是问题是没有人饿死啊，所以你一定不会饿死啊。那当你发现你的恐惧它并不是事实的时候，你就给这个人新的生命了。这是赛斯的说法了。那再看那一篇文章的例子里面，就是前面他所说的那篇文章，他说一个拟人的细胞应该会已经准备好接受那个来宾。什么来宾？带有癌症的精子，这样的来宾，所以根本就没有攻击这一回事，有的只是接受而准备做某种改变。一个生命的危机已然产生了。好，那个寄生虫或病毒在建立起这样一个心理上想要的境地的时候，扮演了他的角色。这个跟我们所理解的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你的寄生虫、你的病毒、你的什么、天花、什么传染病，它不是来攻击你，那也不是无缘无故受害，而是它来帮你扮演的角色。它好无辜哦，是你想要那个病，它不得已去扮那个角色而已。那对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说这样的一个人是充满着情绪的境地，一个迫切的危机。而这个迫切的危机，他说我知道这种议题所涉及的令人痛苦的问题，我也知道我的解释及许多人日常的经验之间是有很大的水沟、鸿沟。好，没错。但事实是什么？当你要他来的时候，死亡就会来到，他是被你牵线召唤来的。这样还怕死吗？你不邀请他，他就根本不会来，你邀请他，他才要来。那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的感受？那事实上死亡就在一个生命，就是一个生命的终结点，导向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诞生跟新的经验。意思是说不管他是叫做往生极乐世界还是重新再投胎，总而言之都是一个新的诞生跟新的经验，对不对？没有那么差啊，怕什么？那么我们人是不知道了，我们真的很害怕，可是细胞很知道，每个细胞都很知道，而且心脏也一样知道。人如果承认他们想在什么时候死，如果他们能够接受这是他们的主意，他们的意愿的话，有很多人可以改变主意。但是我们因为不知道嘛，所以许多人都跑掉了。不好意思，跑掉了。这观念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观念是差蛮远的。所以许多人这样做了，心理上也变好了，而身体细胞也就不再对生来的情况道理相迎了。我们家就有一个啊， 1995年到现在也 OK 啊，好得不得了，还会骂人呢。
就是一个被骂的人，
那
才好。
对啊，还有一个被骂的人呢。嗯，那些他们丈夫去做结扎手术的女人，常常已经解决了他们困扰的性问题，因此那方面的恐惧也减少了。子宫颈癌可以涉及，而且讲两次哦，可以涉及，可以涉及，生长过程本身的扭曲，它来自于这个女人的信念的复杂的扭曲，所以根本就不是传染的问题。当然如果他的先生是结扎的话，那么他的恐惧就减少，可是还是一样，他有他的信念扭曲的部分。某一方面，癌症某些癌症的剧烈疼痛程度常常反映了这个人相信生命是痛苦而折磨人的信念。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死亡的时候那种绝对的痛苦啊，那种哇，看到就好可怕。其实你不见得怕死，但是你怕那个痛，对不对？各位，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呀？ Yeah, 应该没有人怕死吧，但是怕痛嘛，对不对？呀、yeah. ，但是你去看那个濒死经验，我今天有附一个濒死经验给你们看看哦，其实不会痛哎、欸。那他这里赛斯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哈、哦，他说呢，一个人会激烈疼痛，是因为这个人对生命的痛苦跟折磨人的信念所造成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不会这样，对不对？
对，不会。
对呀、啊。太好了。真的不会啦。他说这个人是相信生命是痛苦而折磨人的时候，他的死亡才会很痛苦。我看过那个肯威尔伯的书，他提到恩宠与勇气。他太太过世的时候，他说他非常非常的平静。哦、他说他觉得他根本就是在度他这样子、yeah. Yeah. 所以每个人的经历的过程是不太一样，同时那个痛也提醒了那个人的情感跟接受。好，那这里这一节课他提的主要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你不用怕死，为什么？除了你想死要死，不然的话他不会死。那当然你会问我说，那如果911一直死了几千人，那个是他们自己要死吗？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一回答你的话我会挨打，对啊。啊，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是赛斯说的、啊、而且他起手式就这样说了、啊、但我的意思是说，他告诉我们，假设说你连癌症或任何病毒的发生在你身上，它其实是叫做道理相迎，或者是说是你邀请他来的。我不晓得你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了，但是他告诉你的就是你创造你的实相。那如果你是创造你的实相，你怎么有可能是受害者？那现在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真的去注意到你这一辈子以来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有没有觉得说啊，真没意思，再活下去也 没意思了、哦、有没有这个想法？你在你的感觉当中你有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他坦白说了，假如说你都有在创造力上发展的话，你有你很有趣的事情在玩，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再来就是如果你没有高标准，你就好好的不要想去救世界，就好好的做你自己，你就不会去寻找意义，寻找爱，寻找、你的 亮点。坦白说，你只要好好表现你自己，在你最能表现你自己的地方，你是最安全的。这是赛斯说的。好，那这一节课就到此结束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们下面就再继续一点点好了，还有十几分钟。他说我也可能感到非常的困惑。他吃苦瓜，所以笑起来是苦笑。我不知道苦笑是什么，你们可不可以装个苦笑给我看看？
笑
肉不笑，苦是这样吗？是你这样笑吗？
不苦所以笑不出来。
他苦笑，他说我觉得很困惑， 鲁伯刚刚的感受正是我的困惑，因为的确在某方面我很想给你们很多资料，但我却必须要对抗你们所习惯的那些思考模式。那些模式呢，使你们很难去思考种种不同的成分。就如同以往一样，我会尽量给你你们所熟悉的观念来解释，但是至少以他们做开始。我了解目前的流行的经验是，也许会显得这些概念当中是有很多矛盾，请你多多包涵，请多多包涵。所以他说，我把疾病跟概念跟创造性的概念合在一起，因为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你的存在是为了价值完成，是为了你的价值的创造性，对不对？你是为了创造来，生命就是表达，对不对？那现在你为了要表达，可是你却没有办法表达，所以你会产生疾病。那疾病跟创造性它是合在一起的。当你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你真的不会想活。可是当你不想活的时候，你又不敢承认，也不敢，连自己都感觉不到，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被攻击。但事实上他说，你们很难跟这些思索的成分去考虑了。我们觉得不会，但是事实上就是会。那现在呢，暂且我记起我过去的曾经做的一个比喻，把物质世界的经验景象比喻做一个画家的景象，那可能是什么黑暗阴沉充满了灾难的预兆，但仍然是个艺术品。你看到有些人画的好像很悲惨，那仍然是个艺术品。你听到那个音乐，那个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有没有？尤其那个苏彦伦他们啊，那个布袋戏，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哩啦啦啦哒啦啦，而且好像快要哭了，对不对？但它是不是艺术品？是啊，我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听的。所以以那种说法，每个人是以活生生的颜色在画自己的自画像，但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画黑暗悲惨呢？中国人常常会觉得说，好像带一点悲怆的话，好像比较有灵性，也比较高明一点嘛，对不对？那画的不只是指临近姿态坐在桌边的人，而是充满着行动的潜能。你画你自己，你只是画你自己。你们每个人活着的人都是在人生的一般里面，你们顾盼同时代的人，看他们怎么样作画，进行的如何，而你会发现在其中有各式各样的悲剧性的自画像。我今天一个朋友写 email 给我了，他告诉我个故事。他说他的公司里面的同事就问他说，奇怪，你怎么会好像都与人无争了，然后也不会去暗砍，就是把那个自己的功夫掩盖下来，你教人家也都蛮乐意教的。他说你是怎么做到？他跟他讲说，是因为我把我自己跳开来，我来看你们这些人生百态，你们每个人都在画你们悲剧性的自画像。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不错，不过我们再怎么样，我们还是在剧情中，对不对？又跑掉了，我今天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在画自己的自画像，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赛斯的意思是这样的哈。啊、各位你们知道吗？
3D 动画吗？
啊，
我们不是每天都要画 3D 动画吗？
对啊， 3D 动画，对啊，
自编自导自演。
我说你们顾盼你们同时代人，然后去看看他们在画什么自画像，有英雄式的自画像，有喜剧性的自画像，所有这些画像都活生生的，而在他们互动时形成你们全球性的、群体性的、社会性的、政治性的事件，而这些画像显然有一个生物性的真实性。 好，那他现在有一种说法，每个人都沾有一种同一类的颜料等等，我们每个人你都好像知道什么东西好吃，我们说这个好吃，大家都说对那个好吃，是不是同一个同沾同一个颜料？可不可能说我觉得好吃你觉得不好吃，有可能嘛，对不对？但 很明显的就是同一个族类好像都能够品尝同样的东西比较多了，比较多了，所以我们沾同样的颜料，那就是你们相似性之所流出的成分。但是因为这个相似性，我们以为我们需要标准，对吧？但事实上根本就不是那样啊。所以这些自画像而言，必然要容许很大的创作余裕，每个人与其他人互动，而共同形成人类心理与物质的实相。当然呢，我们也多少参与了这些自画像的形成，只不过我只是把你们那个把你们放在，我只是要你们把那个比喻放在脑海里。不过呢，这些画像来自如此天生的奇迹式的创造性，以至于它好像自动被创造出来的一个自动艺术。你看一个孩子出生，没几个月，他的个性就全部显现出来了。我看我那个三岁的小孙里头，从他一开始出生到现在，他真的是显现出很多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特质出来。虽然只有三岁，但是他就是不一样，他就天生好像奇迹似的被创造的，但是他其实早就在内在里面都形成好了。在某些层面，人类永远在创造的开始自己的另外一个版本，创造性的开始自己的另外一个版本。我们每个人都在开始不同的版本，但总是会维持一个大体的模式，而且生物上的完整性也会随时随地被维持。可是你们所认为的疾病是相当具有创造性的成分，在不同的层面，并且同时在许多的层面作用。这是在上课前我提到的，疾病是什么？相当具有创造性的成分。你有听过这种说法？除了赛斯之外有听过吗？应该没有吧。所以对疾病，对病毒，对肉体的生存而言是不可少的。而且以你们的说法，病毒有各种活动的阶段，意思是你如果你的肉体要存在，没有这些病毒，你的肉体是不可能存在的。好，你的肉体需要病毒才能存在，这有没有更震撼一点？再来，他说只有在某种条件下，病毒才会变成你们认为的致命的那一种。所以你身上可能带有很多很多的致命的病毒，啊，你现在还没有要它做，就它随时会爆炸，但是它现在你还不需要做，你也不用害怕，因为它的存在会帮助你的肉体，你没有它还不行。你们的生存是不可少的，有没有看到？我们要存在，我们要生存，那些病毒是不可少的，只是说只有在一种条件下，它才会变成致命的。所以最健康的身体也包含着许多所谓的致命病毒，那你去检查又有什么用？你去检查，如果检查出来，哦哟，你身上有什么病毒？是啊，很多啊，还要不要看？再看还有其他的，但是对肉体的生存而言，这些病毒是不可少的，只有在你要它攻击你的时候，它才会变成致命的那一种。由你们的观点来看，他们似乎是不活动的，因为他们并未引起疾病，可是他们是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整体平衡。有没有觉得很震惊呢？当然我们这以前就读过，所以不会震惊，已经震惊好几次了。
震惊疲劳症。
所以你去检查身体干什么啦？你身体多的是病毒啊，对啊，你去检查干嘛？你检查，他说不但要有病毒，而且是生存不可少的，而且它是维持你 身体整体的平衡的，然后以一种模式，每个人的身体里面，人类安身于一种已知的身份，却又在其他的层面创造性的进行细胞的改变跟染色体的实验。你以为你只有活在这里吗？你还有很多的分身在不同的实相当中，在其他的层面当中进行细胞改变工程，哦，那听起来很伟大，哦，许多层面上创造性的进行细胞的改变跟染色体的变化的实验。你不是只有活在这里，你还在继续那边在变，欸，所以当然身体，每个身体是独特的，那么就不同的疾病而言，有各种不同的阶段，而这些疾病唤起了身体前面的防御，而真的把身体由弱转强。所以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所谓的患病状态是可以保证人类的生存的。我想让大家回去想一想吧。好，是不是跟我们的想法差很远？好，即便身体上再健康，哦，他说再健康，再健康的身体都有最致命的疾病，因为那个是不可少的。好，疾病是维持你身体的平衡，疾病是来帮助你的身体整体的健康。好，那疾病是让你的身体由弱而转强，没有那些病毒的话，你的身体还不可能存在。那你去检查身体是有一点糟，有一点笨的，因为他一定会检查出来，检查出来以后会说，哦，你怎样怎样。但是假如你不想死的话，怎么样都死不了。好了，我们现在就停到这里，因为我们今天上课上好久了。好，那就到这里为止，好不好？好，谢谢。Thank you.